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37课，张老师将继续讲道德人格的建立这个课题，谈积极性。说到积极这两个字，不禁使我想到基督徒的生命。在我们的一生中，从来没有一个损失不生出益处。像一棵植物从一粒埋在土里的种子生出来一样，也没有一样愁苦不生出福祉来。而基督的福音在世上的任务就是帮助人得着胜利，在有失望的地方给予人盼望，在有灰心的地方使人得着鼓励。因为在基督里总有希望，总有得胜的秘诀。朋友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且让我们先听课，听张老师讲道德人格的建立，谈积极性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，我是张明牧师。我今天跟大家继续讲这个基督教伦理学的第37课，今天的题目是道德人格的建立，第二，积极性。我上一次已经讲了道德人格的建立，第一，自主性。那么要建立一个道德人格呢，除了自主性以外，还需要积极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主啊，可能只是自主的去避开罪恶，就是自主的不做这个，不做那个，不做那个。但是积极性呢，还是叫人自主的去做一些好事，自主的去行善，自主的去帮助人，去劝人，去爱人，去影响人，甚至自主的去责备罪恶。我发现很多所谓好的基督徒啊，只是消极的去不做坏事，并没有积极的去做好事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太过分注重什么不要做，什么不要做，就变成不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基督徒了。一些好事我们往往就不去做了，甚至我们往往缺乏了一些积极的去责备罪恶的勇气。关于这点呢，就是这个积极性啊，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啊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3节。那么这里提到积极性的其中一点，五章十三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，这是消极方面的，不要放纵情欲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那么这个互相服侍呢，这个就是积极了啊，我们一个自由的人怎么样呢，还要互相服侍啊，这个就是积极性。还有就是以弗所书啊，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。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为要叫我们行善啊，不是光叫我们逃避罪恶，还要积极的去行善。那么这个就是积极性啊。好了啊，现在我们要 谈一谈，要讨论一下怎么样培养这种积极性呢？啊，我看也是有三个步骤啊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那么这节圣经啊，很多基督徒都知道，我们不妨再看一看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。恐怕有些基督徒还不知道这段圣经在哪里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，那里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就是那么简单啊。假如我们看看上面呢，就是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。原来神的旨意很简单的哦，就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下面继续还加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这是很听起来是很消极的，就是不要什么什么，但是呢其实是很积极的，就是圣灵感动你去做一件好事的时候，不要消灭它。当然圣灵也可以感动你去避免一件坏事啊，但是也可以感动你去做一件好事，就是不要去消灭它啊。我们要知道圣灵啊的工作呀，不光是在我们犯罪的时候责备我们啊，这个我们应该知道啊。圣灵的工作呢，在道德方面呢，其中一个就是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啊，圣灵责备我们啊，提醒我们，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，圣灵就责备我们。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提到，就是耶稣他的预告啊，十六章第八节，耶稣说他既来了，这个他就是圣灵啊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啊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之一，这是消极方面的工作，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，圣灵要责备我们。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圣灵也积极的要在我们生命之中啊结善果，结好的果子。那么这个圣灵的果子大家都知道啊，那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的啊，可能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观点去看，就是说圣灵也是积极的，他消极的在我们犯罪的时候责备我们，积极的要在我们生命中结出很多的善果。啊，所以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就说啊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啊，这些都是圣灵积极的要在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果子。所以当圣灵的感动来了，我们就要怎么样，就要顺他而行啊。这个就是十六节，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那里所说的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啊，就是这个圣灵他感动的时候，我们要顺着他而行啊，不要消灭他的感动，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够培养我们的积极性啊。在这里啊，我们要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我们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，这里啊就是耶稣讲到有一个财主，还有一个叫拉撒路，这个拉撒路呢就是个要饭的啊，后来我们看了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开始，我们不读整段圣经了，就是第十九节开始，有一个财主天天怎么怎么样，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又怎么怎么样啊。那么耶稣就说他们后来两个死了，那个的财主呢就下到阴间，在阴间里面受痛苦。那我以前呢读的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这个财主没有犯罪啊，这个财主，那么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人是有钱的，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财富啊，为什么他圣经没有记载他犯了什么罪，就说他下了阴间呢啊。那么后来我长大，慢慢长大，我就发现呢，这个财主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他表面上好像没有犯什么罪，但是他却面对一个拉撒路，面对一个讨饭的拉撒路，他好像一点感动都没有，无动于衷的啊。那么这种麻木不仁的人呢啊，在圣经的立场看起来 都是要下到阴间去受苦的啊。所以当然我们很难说这个圣灵感动他去给这个逃犯的什么一点饭吃，他就不受这个感动。但是那个精神是一样的，就是他看见一个很可怜的人就在他的门口，要得他从桌子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啊，都没有人给他吃啊。这个财主就是没有积极的去帮助一些穷人，他圣经没有记载他犯了贪心啊，欺压人啊，或者怎么样啊。但是圣经却记载他没有积极的知道行善却不去行。这个是雅各书所讲的，就是当我们知道什么是善啊，我们去不去行呢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罪恶呀啊。所以罪恶不一定要说就是犯了什么罪呀啊，你知道有好事却不去做，这也是罪呀啊。所以这个是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那里讲的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培养这种积极性呢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对一个基督徒来说，因为圣灵的确是常常感动我们的，但是假如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呢，慢慢我们就对圣灵的感动也就麻木了，可能圣灵以后也不再感动我们，因为感动你都没有用，因为你都感而不动了啊。好，这个就是积极性的培养的第一步，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要看清楚神的要求啊，看清楚神的要求。大量的经文呢，我可以举一些经文，大量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，神不单要求我们逃避罪恶，也要求我们积极的去行善啊。我要举一些经文给大家看啊。第一段就是以赛亚书啊，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一章啊，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啊，十六十七节吧，两节。你们要洗作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罪恶行。你看，这是消极的，除掉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这是消极的。十七节，学习行善啊，要行善了，不是不做坏事就行了吧？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你看，这就是积极的要求我们基督徒呢，去积极的去伸张公义啊。那么还有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。那么马太福音第五章大家知道，就是耶稣讲到这个登山宝训那里啊，五章十六节那里耶稣怎么样说呢？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这个光就是好的行为，就是说基督徒不单要避免罪恶，乃要把光照在人前，这就是积极的，积极的行善。耶稣自己也替我们立下了好的榜样啊。我们看第二十一节，二十一章啊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节，那里讲到耶稣进了圣殿，赶出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的啊。为什么耶稣这样做呢？他说啊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捣死他，变为贼窝了。啊，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立下一个榜样，就是说他积极的去责备罪恶啊，这个责备罪恶也是积极性啊。他发现有些人在店里面做买卖，他不是看见就算了，他知道神的要求是店应该成为祷告的店，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做买卖？他就把那些人赶走，有很大的勇气啊。所以有与这点有关的呢，我们要看以弗所书了。我感觉到这是以弗所书这里所讲的，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忽略的啊。以弗所书第五章，第五章十一到十三节，十一节，那暧昧无一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， 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，就是光。那我们看清楚啊，这里怎么样呢？要我们责备罪恶，不光是说十一节暧昧无意的不要与人同行，不光说不与人同行，那就算了，倒要怎么样积极的责备行这事的人。不过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留意啊，这个中文圣经啊，行这事的人这五个字啊，旁边有几点的，那几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原文没有这几个字，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。换句话讲，原文是什么呢？那暗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，就到这里为止。那你看，假如停在这里跟加上这五个字有什么分别呢？其实呢有很大的分别。为什么有很大的分别呢？那你说那些无意的事啊，不要行还要责备，就是说你责备的对象是什么？责备的是事，责备的是罪，不是责备那个人。所以行这事的人这五个字加上去，反而影响了这个圣经本来的意思啊。因为后面第十三节呢也说，凡事受了责备，就是这个事受了责备，并不是这个人受了责备，大家理解吗？啊，当然这个做起来是有点困难的，一个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，我们要责备这个罪恶，但是我们要救那个人，我们不是针对那个人，是针对他所做的那件事。有的时候我知道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但是那个焦点很清楚，就是说我们要责备罪恶啊。这是一种很大的勇气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往往就不敢做这一点，我们连在教会里面我也不敢做这一点。有弟兄姐妹犯了罪，我们不敢去责备，我们只是把它掩盖啊。那么也就是为了不敢得就是怕得罪人，我们就不敢责备啊。在社会上很多的罪恶我们也不敢责备啊，这个是不应当的，我们应该有一种积极性。其实我们中国人往往去责备罪恶的时候呢，往往是怎么样呢？往往啊，我们所得到的回应是不好的。当然吧，你责备他的当然不高兴啊。我有好几次啊，我在车上看见有人在那里吐痰呢，那我就很客气的，我就说啊，这位先生，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吐痰啊？真的，他已经吐了，但是我还是这样对他说。有一次我看见一位老伯啊，那么他也在街上吐痰，这是你可以说是很普通的事情啊，在香港啊。但是我也走过去，我说老伯啊，早啊，可不可以请你下次不要吐痰啊？这我很客气的，我不是责备这个人啊，我是说这件事情不对而已。我得到的回应是什么来着？管你什么事啊？管你什么事啊？你看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干涉他一次事情呢，他就说管你什么事。但是就算他这样骂我也好，我还是这样说。我这样说了怎么样呢？他以后再做的时候呢，他也要留意一下，可能有人去说他了啊。我感觉到我尽了我的责任啊。有一次我在排队买车票，有一个块头很大的男人一跑过来，就站在我的前面。那我就说先生请你排队，我就很客气的。哎，那个人很不高兴，他就好像是要打我的样子，那我就不放声啊。假如他真的要打我，我也只好让他打了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不是来跟你打架的，我只是说请你排队。假如你有难处，你很忙，你要赶快去买，那我可以让你，你可以对我说，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排队这样子啊。的确是不容易的，责备罪恶是不容易的啊，是要有勇气的。好了，这个是要清楚神的要求，是要求我们积极的去伸张公义，把光照在人前，责备罪恶。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啊，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更当这样啊。这里说有了机会就要行善，向众人行善，这个众人呢就是非基督徒，然后下面呢就是说向信徒一家的更当这样。 就是说圣经鼓励我们呢，就是积极的去行善啊，不光是消极的去逃避罪恶。还有一节圣经比较严重的是在旧约啊，旧约箴言啊，箴言第24章啊，请大家翻开24章箴言第十到十二节。箴言24章第十一到十二节，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；人将被杀，你需拦阻。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，那衡量人性的岂不明白吗？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？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？你看这里有很严重的警告，就是说不能够见死不救啊。啊，当然我知道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是不容易的，你说见死你要去救是往往很困难的啊。但是我们要被圣经的话提醒，就是说神是监察的啊。你假如我们有一些推搪的话，说哎呀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啊，这那衡量人心的就是那个神，岂不明白吗？啊，他不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不要见死不救啊。你看这是圣经啊。除了这几节几段圣经之外啊，还有很多大量的圣经都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基督徒是要积极的去行善，不能够光是消极的去躲避罪恶。那么能够积极的去行善，那个就是有积极性啊。这是第二点呢，我们要看清楚神的要求，这是圣经的要求，可能我们基督徒是忽略了。我感觉到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呢，我们的重点往往放在我们教导的重点往往放在什么啊？基督徒不跳舞，基督徒不看电影，基督徒不看电视，基督徒不唱歌，什么什么样？就是基督徒呢，就变成了不做什么的基督徒啊。基督徒呢，就不是呢去做什么的基督徒，不是积极的基督徒，只是消极的基督徒。当然，有些真是不对的事，我们的确是不应该做，但是是不是？那样子就够呢？假如我们的重点只是放在不做什么的那一方面呢，最后就变成律法主义的基督徒，很多不必去避免的东西我们也去不做了啊。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要反省的，就是不要变成消极的不做什么什么的基督徒而已。好，这是第二个步骤，就怎么样培养积极性，就是要清楚神的要求，神的要求要我们积极的去行善的。第三个步骤就是要清楚消极的后果。我说培养积极性，积极性的反面就是消极性。做一个消极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呢？顶多只能够明哲保身啊，独善其身。这样子的话，社会上的罪恶毕竟怎么样呢？就是与日俱增啊，最后反过来会影响教会的啊。我们只是做一个消极的基督徒，里面我们会发现社会的罪恶会越来越多，最后呢也严重的影响教会啊。关于这点，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24章，就是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是怎么样。整个世界是怎么样的？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末世的时候，他讲到到那个时候呢，会不法的事会增多。24章12节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啊！你看，这里说不法的事，社会上不法的事增多了。那么许多人的爱心呢？这个许多人的爱心呢，包括基督徒的爱心的，渐渐冷淡。为什么我说包括基督徒的爱心呢？因为第13节那里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就是说，有些基督徒的爱心渐渐冷淡，但是唯有那些忍耐到底呢，必然得救。你看，就是社会上不法的事情增多，最后会影响教会的人的爱心也渐渐冷淡。正如今天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改革开放，很多人都向前看啊，很多基督徒因为 因为顾着去赚钱了啊，这是世界的道路啊。我讲过金钱伦理观啊，钱本身不一定是不好的，但是拼命去赚钱，把赚钱看成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，这个就是不善不义啊。那么这是社会上的潮流，但是我们不去责备他呢，最后怎么样呢？他就反过来影响教会，教会很多人的心呢，对神的心真是冷淡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做事一些社会上的罪恶越来越增加。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记载的。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那里呢，讲到在教会里面有淫乱啊，有人收留了他的继母，跟他的继母啊淫乱。那么后来保罗怎么样说呢？第六节啊，他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啊，你看保罗就说一点点的罪恶可以影响整个教会，就说假如我们消极的看见教会里面有罪恶，我们不去对付，不去责备，最后怎么样呢？会影响整个教会的啊。那么我们想不想，希不希望教会是变成那样子呢？啊，这个我看过很多教会的确是这样子啊，很多教会里面有贪财呀、就是争权夺利啊。假如我们不去责备呢，最后这个罪恶就会越来越大啊，教会呢就开始腐败了啊。所以基督徒不能够呢，就是有的他们的，要看清楚这个消极是有后果的啊。我们传统的儒家的道德啊，有所谓三达德，三达，达就是达到的达，三达德是哪三达德呢？就是智、仁、勇啊，这是孔子所讲的啊。智就是智慧的智，仁就是仁义的仁，勇就是勇气的勇啊。在这个智、仁、勇这三方面呢啊，我们中国人呢这特别的缺乏这个勇气，这个勇是比较在我们儒家思想里面比较不是那么强调的啊。而且在我们中国人的个性里面也的确是缺乏那种见义勇为的智勇啊。因为很多事情，不义的事情，罪恶的事情发生，没有人敢去说话，因为怕呢一说话呢就被人打倒了。所以呢，因为我们缺乏这种勇气呢，就往往啊就是助长了少数恶人的行为，少数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啊。我们知道这个缺乏勇气啊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很多基督徒呢，我发现我做了传道人那么久了，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没有勇气啊，没有勇气就胆小啊啊。我有一次讲了一篇道针对这个胆小的，那么有些胆小的基督徒听了就很受很扎心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胆怯是圣经责备的相当厉害的一件事情啊。其中一段圣经啊很好的就是箴言啊29章。我们一般以为啊我胆小一点了，那其实没有问题，我胆子小嘛，我天生是这样子的啊，好像不是一件太大的问题，反正胆小的人犯罪也胆小，是不是啊？不会做什么大恶啊。但是啊，我们往往忽略了圣经是很针对这个胆小的。胆小的人就是惧怕的人啊，怕这个怕那个啊，怕人说我怎么怎么样啊，怕人怎么看，所以就不敢做，不敢说话，不敢按真理说话啊。教会就变成没有真理的，社会也没有真理了啊。我们看箴言29章25节。箴言29章25节，这里说惧怕的人陷入网罗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啊。你看这一节圣经就讲得很清楚，惧怕的人呢陷入网罗。陷入什么网罗呢？就是讨人喜悦呢，因为惧怕讨人喜悦，所以有很多话不敢说，很多罪恶不敢指责唯有依靠耶和华的，这是有信心的人，有信心的人就有胆量啊。 必得安稳，安稳。其实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就是有这种积极性去责备罪恶呢？不惧怕呢？其实就是信心呢、一个对于神真正有信心的人呢，就会不惧怕的啊，就会不惧怕。我曾经讲过一篇道，就是说什么能够除去我们的惧怕，叫我们不要那么不再那么胆小呢？除去惧怕，其实有三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信心的方法，因为我相信神，我相信神之后呢，我的自信也会增加啊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就是真理。真理叫我除去我们的惧怕，第一就是信心除去我们的惧怕。真理，因为我行在真理中，我就不怕了。我不怕你怎么样说，因为我是根据圣经行在真理的。所以在约书亚记那里，神对约书亚说：“你当刚强壮胆啊！”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讲了好几次，你当刚强壮胆。第七节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怎么样壮胆呢？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你偏离左右。第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那么后来又说，第九节，不要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就算你有这本律法书做你的后台。你站在真理上，行在真理中，你就会刚强啊！这是除去惧怕的第二个方法，就是真理除去惧怕。第三个就是爱心除去惧怕，就是约翰所讲的爱里没有惧怕。你爱他，你就不怕他了啊！你怕他，你就不爱他啊！三个方法让我们就是有勇气啊！我还要请大家再看一节圣经，就是启示录。这个也是与胆怯有关系的，启示录21章，就是整本圣经最后是22章了，差不多最后一章了。启示录21章第八节，那里说，唯有胆怯的。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这是第二次的事。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里啊？这里说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，什么东西是排在前面呢、啊？就是胆怯的。你可能想不到啊，想象不到，胆怯不是一件罪啊？但是这里呢，就把胆怯变成一件罪呀、啊。与这个杀人的、淫乱的、拜偶像的，就是并列的，而且排在最前头。你看多么严重！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原来一个真是彻头彻尾胆怯的人呢、是不能承受永生的。一个彻头彻尾胆怯的人就是个没有信心的人，就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的人啊！我希望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子的啊！当然，基督徒信耶稣，他一信呢，他就有一点信心了。他就不会彻头彻尾的胆怯，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要更加大胆一点，要勇气啊！这样子呢，我们有勇气的人才有积极性啊！好了，那我这一课里面就讲到道德人格的建立需要积极性，如何培养积极性呢？第一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第二要看清楚神的要求，第三。要看清楚消极的后果，消极的后果呢，就是罪恶就影响教会了，而且自己的变成一个胆怯的人了，不蒙神的喜悦了其实一个只是消极的不做坏事的人呢，并非一个真正的好人。有的时候我们说啊，这个人是个好人呢，什么是好人呢？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不良的嗜好，也不喝酒，也不抽烟，也不赌钱，这样子也很有礼貌，我们就说他是个好人啊。但是呢，从圣经的标准来看，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，他只是一个我们说好好先生啊。什么叫好好先生？就是你请他做什么，他说啊，好好好好，他不会反对你的，他也没有勇气去反对你的。真正的好人是什么呢？我要请大家看一段圣经。真正的好人是怎么样的？是积极的使徒行传第11章， 十一章啊，23节、23、24节，就是讲到安提亚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，他说他到了哪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，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那么这个人就是巴拿巴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你看圣经怎么样描写这个巴拿巴，很奇怪，他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。其实你读到这一点呢，可能你会感觉到很奇怪，因为怎么样呢？因为我小孩子的时候啊，我往往听故事啊，看电影啊。当然我们小孩子有的时候一些叔叔伯伯带我们去看电影啊，我一看这个电影呢，我就说啊，这个是好人，这个是坏人啊，很容易分的那个时候。但是慢慢长大呢，我就发现呢，很难分什么好人什么坏人，所以长大了就不敢说啊某某人是好人某某是坏人，因为所谓好人呢，往往也会做坏事，所谓坏人呢，往往也很好的心肠，就不是分得那么清楚。所以今天假如还有人说他是好人他是坏人，那是很幼稚的，是小孩子才说的话。但是很奇怪不，圣经这里呢就偏要说了这个巴拿巴是个好人，好像个小孩子说话那样子，这巴拿巴是个好人。圣经按照我自己的认识，很少这样说什么什么人是个好人的。那为什么圣经说这个巴拿巴是个好人呢？你看他就有积极性啊。哎，这个巴拿巴是怎么样啊？他听见安提阿成立教会的，是个希腊人的教会啊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把他派来了。他来到这里就怎么样呢？你看他很积极的，23节，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，然后他积极的去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然后呢24节说他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。好人是大有信心的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你看他有传福音的，好人是传福音的，很多人归服了主。我们知道啊，不传福音不会有人归服主的，他是大有信心的，好人是大有信心的。还有25节呢，他又去做了一件好事，他往大树去找扫罗，把扫罗这个很有恩赐的使徒也带到安提阿去栽培教会，这是个好人啊。啊，所以好人永远是积极的，光是消极不做坏事，连做一个好人的资格都没有啊。啊，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如果我们是基督真诚忠心的使者，我们绝不能做幽暗、沮丧、失望的先知，我们要做希望的使者，我们要时时把好消息传给人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是一个传扬希望的讲道者。请记得我们的使命是给人带来喜乐和福音，所以我们要积极。以弗所书3章也提到，主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亲爱的朋友，在基督里总有一种力量，能够将损失变为益处，将失败变为胜利，从死亡中带出生命来。什么时候我们在每一件事上能活出胜利的人生来，又能鼓励别人、帮助别人，活出胜利的人生来，那什么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一首希望和喜乐的诗歌了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。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4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，由张老师主讲。 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。